白俄总统参与重要会议又晕倒了，摩根大通警告将监管成本转嫁给客户，洞庭湖加固防堤，官方盼捐钱捐物资，民众反应冷淡。菲律宾绑架案最新进展，中国主犯落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俄国最亲密的小弟白俄罗斯独裁总统卢卡申科在和主要盟友普京一次会议上突然晕倒，据说出席会议的还有习近平。卢卡申科自1994年白俄罗斯总统称号诞生以来，一直担任白俄罗斯总统，他经常被人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不过从去年开始就传出健康亮起红灯。白俄反对派领袖 Valery Chapkalov 去年5月曾在 Telegram 中爆料说，卢卡申科在和普京闭门会面后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当时有消息传出卢卡申科疑似是遭俄国特工落毒，但俄方否认，尽管目前亦未能确定相关消息，但似乎卢卡申科早已经百病缠身。从去年5月初起，他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多次缺席公开活动。据俄罗斯独立媒体与电视报道，7月初卢卡申科抵达哈萨克阿斯塔纳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看起来并不完全健康。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的病情在峰会参与者面前明显恶化。第二日他在峰会上发表演说，并会见了各国元首，他看起来比两日前穿着军装参加明斯克阅兵时更差，他的面色苍白，讲话亦没有自信。白俄罗斯政治分析家艾列里卡尔巴列维奇表示，很明显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卢卡申科的健康状况是国家机密，受到严密保护，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不是太好，好像比之前更差。这个显然已见他的体重增加了，很明显他对脚有问题，他走路很困难，在公开露面时可以注意到他面部和头部的颤抖。去年5月，据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卢卡申科出现了严重的内分泌失调及心脏病症状，没办法不求助俄罗斯的名医专家，请他们从莫斯科飞往明斯克为他诊治。卢卡申科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亦被诊断出患有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种情况会导致小血管中形成血栓，这个可能是造成他更严重的潜在原因。作为美国最大的消费银行和信用卡发行商之一，摩根大通服务于超过8200万消费者和600万小企业，现在打算将更严格监管的成本转嫁给客户。近期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定了一项规定，将信用卡发行商允许的逾期付款费用从$32降至$8。此外，联邦机构正在推行更多规则来限制客户支付的费用，包括进一步限制签账卡费用，以及对金融科技公司浏览和使用银行客户数据的收费设定上限等。同时，新的资本规则还可能令银行贷款变得更加困难，要求他们为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持有更多的准备金。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士担心，这个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情况相似，当时银行曾威胁要按照监管上限征收费用，但最终因消费者的强烈反对而放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限制逾期付款费用将令4500万信用卡用户每年平均节省$220。过去10年中，银行以通货膨胀为藉口提高逾期付款费用，造成了不可抗拒的收入来源。该规定将令最贫穷的美国人受益最多，令那些无法偿还信用卡余额并因此累积费用的人。摩根大通的高层马里安·莱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这些变化将是广泛、彻底和重大的，对最无力支付的人群影响最大，令他们更难获得信贷。莱克认为， 美国的主要银行将效仿大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他坚持认为支票账户、信用评分追踪器和规划工具等基本服务将不再免费。如果银行无法从这些利润来源中获取收益，很多服务的免费提供将变得不切实际。经济智库 Better Markets 总裁丹尼斯海莱克表示，银行声称唯一的选择是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银行试图赚取最大的利润，这个是打着对客户有利或不利的幌子。多间银行已经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些规定的实施。目前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在五月暂时阻止了该规定的生效。虽然上限尚未成为法律，但是一些公司已经准备好将所有成本转嫁给客户。但是普华永道的一位咨询合伙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型银行可能会通过其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部门吸收这些影响，但小型银行可能会陷入困境。他警告说，零售存款的竞争环境可能迫使银行维持免费服务以留住客户。在5号，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团洲县一线防堤缺堤封堵失败，中共官方宣称要全力保住第二道防线，紧急加灌前团间堤。官方急公告盼各界捐钱捐物，民众反应冷淡。在6号，据湖南三商都市报报道，截至7月6号11点，洞庭湖团洲县缺堤溃口处内外快位落差 0.1 米，长226米，要严防死守团洲县和前梁湖县间堤，全力以赴保障第二道防线安全。湖南岳阳日报抖音影片报道分析，这个第二道防线是位于团洲县和前梁湖县之间的一段间堤。前梁湖县比团洲县更大，有多个乡镇，还有一个群山区，一旦出问题，会有更多的乡镇被浸。报道说，在1996年，团洲县亦出现了溃口，跟今年非常类似。当时不单止团洲县被浸，而且还突破了这道间堤，将整个前梁湖县完全浸了。从1996年修葺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道间堤一直没有接受过大水的考验。专家指出，随着破堤而入的洪水涌入团洲县内，前团间堤挡水面越来越大，堤身的土壤水分含量升高，渗漏等的情况已经陆续出现，明日后日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有网友进一步在 X 平台分享两个影片，并质疑说，中共爆出丑闻，湖南华容缺堤大坝曾经花费85亿人民币进行维修加固。在缺堤之前，已经有网友拍摄过影片爆出大坝千疮百孔，但只限于私下传播，社交媒体都被和谐。那问题来了，钱花了去哪里？洞庭湖缺口所在地华容县第一时间发出关于全县公职人员取消休假和禁止个人对外发布资讯的通知，之后舆论反应强烈，反而释放更多真实情况。有网友分享影片显示，路上无数逃难民众，车辆塞住公路。有人说，事实上附近最少6万人都在逃难。还有人引述当地见证人说，已经有很多人死了，但是这些消息目前都无法得到证实。先前湖南平江当地政府还发布公告接受社会捐钱，昨日又发布希望各界捐物资的消息，但网友依旧保持冷漠。有网友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华容水灾看起来各方真是山穷水尽了，红十字会要钱，当地要物资，被推上第一第二贴文。但令人心寒的亦令人深思的是，现在国人对待灾难为什么这么冷淡呢？有网友留言表示，对不住，我怕被骗，慎防电信诈骗，莫要恶意捐赠，以后请先公布城管、龙管、运管这几个单位的捐款情况，捐款捐物资能不能够抵达灾民手中呢？受灾的时候，红十字会应该打开舱门，结果他们笑着打开了账户。奇怪的是， 每次灾难都会出现红十字会要钱的身影，为什么不能够先救人呢？更有网友无奈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难道还是不应该重视真正的问题吗？民心一旦失去，想再聚起来就很困难了，有些人难道不知道？最近震惊全球的两名华人高层在菲律宾被绑架撕票案取得突破性进展，绑匪团伙头目落网，是一对华人夫妇精心设局，引诱受害人步步深陷，惊人细节曝光。美籍华人 Jimmy Sun 毕业自美国加州大学以湾分校，他曾在一间医疗公司工作，后来自己创业从事医疗器械代理，性格外向。今年五月， Jimmy 在参加各国的行业展会上陆续认识了在菲律宾的同行 Nali 以及来自苏州的 Sha。 Nali 是一名福州籍华人女子，自称老板姓洪，是菲律宾当地著名的福建商人，主要是在菲律宾做楼盘，近年当地房地产不景气，从而转行做起医疗器械的政府采购。今年六月，他和 Jimmy 和 Sha 交流过报价后，随后以菲律宾当地一间医疗器械公司名义，被两人发出邀请函，邀请他们6月20至6月23号去马尼拉商谈合作细节。6月20号上飞机之前， Jimmy 将他跟 Nali 的聊天记录以及他出具商务邀请材料发了给助理。当日的傍晚，飞机落地后， Jimmy 发了影片和照片报平安，之后就失去了联络。6月21号下午4点， Jimmy 的好友接到助理的电话，说 Jimmy 出了事了，他昨天晚上玩牌输了钱，要还钱给人家。好友马上意识到出事了，因为 Jimmy 和 Sha 两人都没有打牌的习惯的，他推断两人肯定是被绑架。后来 Jimmy 陆续跟家人通电话，他言语显得有些逻辑混乱，他一开始就说500万可以救到 Sha，他又说我亦要500万，家人问他自己是不是安全，他还说自己没事，买好机票很快就可以走了。助理叫他发机票截图，他就没回应了。后来 Jimmy 曾发微信问钱给了没，家人说只能拿到20多万， Jimmy 说给了钱他会好受些。6月23号早上， Jimmy 和家人最后一次通电话，他说先给20万就可以喝水。当日下午三点，他又留言，妈你能不能够转一些钱过来啊。而另一边，绑匪直接和 Sha 的家人联络。绑匪是一名带有福建口音的男子，一开始狮子开大口，说赎金要500万元人民币，后来经过反复谈判后，双方同意赎金30万元人民币，家属先交150万之后，绑匪会将人放到一个地方，令家属远远可以看到，交了剩余的150万就能够放人。绑匪和家属讲到最后一句就说，我收了你钱就会放人。美西时间6月21号上午9点， Jimmy 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警，但是只是简单问了基本信息，表示一两个工作日才回复，亦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朋友之后再打电话给 FBI，但是跳了去留言，没有人联络他详细了解情况。在等待期间，朋友又联系了美国驻菲律宾领事馆，那时是两日的假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只有一名值班人员，答复说星期一会上报。亲友非常焦急，绑匪太专业了，拣好了时间，两人星期四抵达，绑匪利用星期五至到星期日联络家属，折磨人质，最后通牒时间是6月24号星期一中午12点前，并威胁如果到时还不给钱就会卖了他们，他们不会拿他命。他们明确说星期一警察上班之后他们就要收档。6月24号早上， Sha 的家人将赎金付款到指定的户口，绑匪再没有出现了。当日晚上，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 FBI 探员找了两个人的家属了解情况， Sha 家人将绑匪的 USDT 账户提供给 FBI。 一个小时之后， FBI 询问家属是否要冻结这个户口上的资金，这个时候家属已经和绑匪失联， 大约16小时了。这个时候两家人还抱有希望，等再筹啲钱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去菲律宾找人。6月25号晚，家属到了菲律宾之后，见到菲律宾警方的高层，两名从华盛顿飞来的 FBI 探员，还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得知就在菲律宾开始查这件案之后，在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5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的湖边，发现了两名男子的尸体。尸体被地毡包住，两人身边没有手机，看起来生前经历过虐待。警方最后说死因是窒息身亡。警方说绑匪弃尸时经过专业的处理，没有留下任何犯罪分子的指纹、毛发等线索。7月3号当地媒体 GMA Network 报道说，菲律宾移民局在柏塞市的一间公寓里面找到了疑犯团伙头目。绑匪幕后主脑是一名中国孕妇，他负责联系潜在受害者，并安排两人见面。一旦猎物上吊，他的丈夫会在双方会面期间绑架受害者，随后会通过加密货币向受害者家属勒索要赎金。警方透露，他的丈夫被警方逮捕，目前被扣押在移民局拘留所，他的驱逐出境程序仍在进行中。女子亦正准备走相同的流程，但她很狡猾，一直使用了不同的姓名和地址，导致当局很难追踪和逮捕她。她涉及多宗绑架，目前被移民局拘留，驱逐程序正在同步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